马太福音系列讲到九十，融入圣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一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5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3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一节，传统上称为融入圣城或宗之主日。我们一般是在复活节前一周来纪念这一事件。复活节这个词在大众中是指那一天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下周会专门来讲这个主题，但今天也不会忽略它。马太福音21章1至11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读神的话语到此。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在许多年前发生却至今仍深刻影响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重要事件。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能正确理解这些话语，并且在此过程中洁净我们的心，使你的儿子耶稣得着荣耀。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正如我刚才说的，下周我们将庆祝传统上称为复活节的节日。那时我们将焦点放在复活上。事实上，复活本可以是任何一次聚会、任何一篇讲道的主题。我们承认耶稣是复活的初熟果子。他在2000年前复活了。在他再来时，那些属他的人也要复活，如同他复活一般。但今天我们来到复活节前的一周，看见这段融入圣城的经文。我认为许多当时的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抱有极大的误解。我也要说，我们所处的文化中也存在着极其相似的误解。虽然所处的时间不同，但他们当时所犯的错误，在我看来也是如今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仍在犯的错误。当时的犹太人实际上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的错误在于以为耶稣一旦进入耶路撒冷，尤其当他站在橄榄山上时，就会以绝对的方式推翻暴君与压迫者。我稍后会讲橄榄山的意义。你们可以想象，当时许多人心中的想法，弥赛亚要站在橄榄山上，这是先知的预言。一旦他把脚踏在橄榄山上，就会带来巨大的胜利，对不敬虔的世界发起伟大的审判，弥赛亚要进城，摧毁一切敌人。然而，这是他们的误解，以为耶稣此刻会立刻摧毁那些奴役他们的势力。今天的错误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今天教会中广为流行的错误是，认为耶稣在再来时将以同样绝对而立刻的方式摧毁世界上的一切邪恶。换句话说，世界会越来越败坏，最终耶稣再来，登上宝座，开始他的统治。所有君王在他面前下拜，万国来到他面前，然后他开始统治，可能持续1000年。我认为这是教会今天所犯的错误。 与当时一样的错误，只是换了时间。好像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完成他的工作，第二次来才真正把事情做完。我相信会有再来吗？圣经确实这么教导。但我认为，当耶稣再来时，不是为了继续与罪征战，也不是来补做第一次没完成的事，而是带来审判，最终的复活和最终的审判。这种错误的悲哀在于，他让教会认为世界必然越来越糟，这是神预定的计划。到了极坏的时候，教会会被提离开，耶稣才回来完成弥赛亚原本该做的拯救工作。这种想法让教会陷入惰性。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呼召，不再认为自己要做盐做光，不再认为自己要成为世界的祝福，而只是尽量让更多人得救，等着被提，在地狱般的灾难爆发前逃离。我不认为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我想在这段经文中提出四个观察。一、橄榄山的意义我们稍早已提到。二、基督带来的分裂。三、谦卑的进入与渐进的国度。四、得胜的大祭司。第一节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我们先停在这里。旧约撒加利亚书13章和14章有一个预言，弥赛亚要站在橄榄山上。那是主的日子，大分裂，大震动，大拯救的日子，是历史的转折点。但神学家们对那天何时应验有很大分歧。许多人认为那是在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时应验，他脚踏橄榄山，带来巨大的分裂，万王下拜，世界被剧烈改变。但我认为这个预言已经在此处得以应验。我要做一个解释，或许不像一般讲到那样直接上菜，而是带你们稍微进到厨房。这篇讲到其实不长，但我希望你们能听懂这个论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段预言，以及我们如何与其他基督徒谈论这些事。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这样的话，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的后文中，还有一个与橄榄山预言同出处的预言，那是所有人都同意已经应验了的。马太福音26章31节，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们都知道这已经在2000年前发生了。我要你们注意这段预言的脉络，直接从击打牧人到弥赛亚站在橄榄山，中间没有插入一个隔了几千年的时间段。如果你说牧人被击打发生在2000年前，而弥赛亚站在橄榄山要在几千年后才发生，那就是人为把自己的神学强加在经文上，而不是从经文本身得出神学。这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带进经文，而不是从经文中取出神的意思。你们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吗？一个是从经文中提出意义，一个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好，现在让我读给你们听，并指出其中的重点。虽然不一定要把整段都读完，但既然这是教会，读圣经总是必须的，对吧？撒加利亚书13章7节到14章4节，请记住，原文圣经是没有章节和结束的，这些都是后来为了方便查找而加上的。撒加利亚书13章7节到14章4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你们看，这就是预言，对吧？我们很清楚，这已经在当时应验了。接着，这里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启示性的围攻语言的描写，许多人被打击、压碎、杀害等等。孩子们大概会觉得这部分很有趣。我认为这些语言是指向圣殿的毁灭、旧约的终结， 以及那可怕的耶路撒冷之围，在那次围困中，罗马军队杀了超过100万犹太人。我们继续读，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我认为这里指的是那时期的基督徒。他们在百姓中是少数，但他们信了基督，经历了熬炼。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我认为这是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陷落。城壁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这些都在那时应验了。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所以你们看，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里同一个叙事中既有击打牧人，羊分散，也有脚踏橄榄山。如果要把这两件事分开几千年，那就是在玩圣经体操了。这不是对经文的自然解读。讽刺的是，那些主张这观点的人常说，我们要按圣经字面来理解。但实际上，这种把两者割裂几千年的做法，反而是非常不自然的解读。我的论点就是如此。现在请你们至少明白我在说什么。这有意思吗？人们常常说，耶稣将来会再来，这也是我以前持守的观点，设立他的国。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设立他的国。我实在不喜欢这种说法。虽然我会尽量客气，但我得克制自己。因为耶稣已经设立了他的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现在进行时，他如今正统治。他是现今诸王的掌权者。朋友们，耶稣此刻就是复活的君王。他在父的右边，正如保罗所写，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被称为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以弗所书一章21节，若你以为这是在讲另一个时代，保罗特别加上了今世与来世，消除了这种想法。所以重点是，耶稣已经把脚踏在橄榄山上了。那预言里说，当他脚踏橄榄山时，发生了什么？山分裂成两半，形成大山谷。这带我们进入第二点，基督带来的分裂。让我解释一下，圣经中常常有比喻性的语言。例如，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耶稣谈到羊。他是在说真正的羊吗？不是，他是在说他的子民，信他的人。同样，我们也不该期待橄榄山真的从中间物理性的裂开。这是比喻性的语言。请注意，我绝不是自由派神学家，我是非常保守的。但圣经里确实有比喻。比如耶稣说，我是门，他当然不是一扇木门。神说他有膀臂，这不是说神真的有血肉之躯，而是用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耶稣把脚踏在橄榄山上，象征的是一个巨大的分裂，人们对基督和他工作的回应分为两极。这场分裂确实发生了。新约学者 Carson 非常简明准确地指出，这设立了人对耶稣态度的极化。在那一周，有人支持耶稣，有人却喊着钉他十字架。 耶稣进城时，有人欢迎他，有人憎恨他，想要置他于死地。而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甚至利用比拉多和罗马的权力去达成他们的目的。这并非出乎耶稣的意料。他早就预告过。在马太福音10:34-39，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就是分裂。但请明白，这并不是说耶稣来是为了做世界的麻烦制造者。他不是因为地上太平，就故意来搅乱局势。而是因为真理的本质就是会带来分裂。我有一份有趣的工作。我的工作虽然我不总做得完美，就是讲真理。这就是牧师的主要职责之一。比如你来找我辅导，我不是 DR。Laura, 美国一位电台情感顾问，但我要弄清楚问题的真相，然后告诉你真话。我发现当我说出真话时，不一定总能得到好的回应，哪怕我很确定自己是对的。比如本周我和我的一个孩子有点小冲突，我不记得是哪个孩子了，可能是 Gina 吧，我最近老是忘事，感觉哪天可能把房子点着了。我说了真话，但对方反应不佳，我心里有点生气。我承认我并不总是温和，温和是需要操练的。那次我可能也不够温柔，但我心想，我只是讲真话，为什么总因此惹麻烦？但你知道吗？真理并不总是让人舒服，真理会带来分裂，在法庭，在家庭，在国家，在教会，甚至在我自己里面。希伯来书4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能刺入剖开，连我的内心都被真理分裂。我里面的罪和错误与真理冲突，这场征战是痛苦的。耶稣来带来了分裂，因为他就是那真理，我们见过真理却不一定喜欢他。所以我们看见橄榄山，看见那分裂的发生，现在来到第三点，一个卑微的进入以及一个渐进的国度。这其实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结论，这是一个渐进的国度。出于仁慈的缘故，我也希望你们在与持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时保持仁慈。我们必须承认，有些想法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刚才说过，我对耶稣将来要来设立他的国这种说法颇有微词，但说实话，我自己也曾经多年这样说过。那不是因为我故意错解圣经，而是因为当时我是这样被教导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错误的，需要悔改。所以我们要有宽容的心去看待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立场坚定，明确指出对方的错误。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其实是为了澄清问题，你是否真的理解了。你真的明白这个论证吗？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犯这样的错误，认为耶稣会在未来以灾变性的方式来彻底改变世界，不是指他的再临，而是指他们所谓的千禧年起点，也就是他要来整顿列国，开始他在地上的统治。鉴于撒迦利亚书预言中的启示性语言，这个误解其实可以理解。想想当时的情景，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你有着荣耀的历史，曾有大卫王，你们曾拥有广阔的土地，神曾应许这一切。 当弥赛亚来临时，他会将这一切重新赐给你们。这些应许在旧约中有明确的宣告，包括物质和属灵的应许。现在弥赛亚真的来了，而且这是荣耀进程，他正前往耶路撒冷的核心地带。这是一个盛大的事件，人们把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树枝铺在地上，马太福音21:8，这让人联想到旧约列王登基时的场景，列王记下9:13，群众高声呼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21:9，大卫的子孙凸显的是基督的哪一个身份？君王。他们记得大卫曾战无不胜。呼喊何塞纳的意思是求你拯救我们，这是一个赞美与祈求的结合，是第一人称复数，请现在救我们。这呼喊已用自诗篇118:25，而诗篇118前面的经文也有类似撒迦利亚书的语言。比如10-14，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这些正是他们在荣耀进程时引用的经文。所以他们的理解是可以理解的，当弥赛亚来临，他会摧毁仇敌。然而在这一切的兴奋之中，有没有人注意到那位得胜的君王所选择的交通工具呢？他骑的是什么？一头驴驹。全能的征服者预先安排好要得到一头驴驹，而且马太特别记载了他是如何奇妙的得着他的。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大可以吩咐人预备一辆战车，一顶华丽的轿子，甚至如果是在今天，他大可以降临时驾驶一辆装备火箭发射器的悍马车震慑罗马。但他没有，他要的是一头小驴驹，一头卑微的驴的崽子。我们常常忽略这种细节，读圣经时有时觉得某句话似乎无关紧要，便略过去。但请注意，耶稣不是在改变神的计划。旧约早已应许弥赛亚要带来祝福，但实现这些祝福的方式同样早已在旧约中揭示，而且这种方式并非灾变性的。是的，旧约确实说过仇敌要被毁灭，黑暗要被驱散，列王要在万王之王面前下拜。但当你仔细读旧约，会发现这些应许的实现方式是渐进的，逐步的。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代表四大帝国的巨像最终被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碎，这个石头象征神永恒的国度。但请注意，它不是直接变成一座大山，而是先是一块小石头，随后逐渐变成一座充满全地的大山。但以理书2:35，在以西结书中，先知看见圣殿流出一条溪水，象征基督的活水。它最初只是小小的水流，后来越来越深，最终成为不可逾越的大河。以西结书47:1-5。在福音书的比喻中，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起初最小，却渐渐长成大树。马太福音13:31-32，又像面教，使全团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33。在以赛亚书中，弥赛亚像一根从地里生出的嫩芽，起初渺小，却日渐兴盛， 枝条渐渐伸展，以赛亚书11:1-9。朋友们，基督国度的推进不是灾变性的，而是渐进的。是的，耶稣还会再来。但他再来时，不是要继续与罪征战，而是要施行审判，完成最后的复活和审判。或许当时的群众对撒加利亚书14的印象更深，而忽略了撒加利亚书9的预言。但马太在这里指出，耶稣骑驴进城，就是要应验撒加利亚书9:9的预言。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是何等的对比。世上的君王融入圣城时，骑的是高大的战马，耀武扬威，而万王之王骑着一头卑微的小驴驹。但耶稣骑的并不是一匹为军事征战而预备的动物。你不会骑着驴驹打仗，他所骑的是什么呢？正如我们唱过的那样，他是甘心担当我重担的主。驴被称作什么？驮负重担的牲口。耶稣在别处也说过，他的征战方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他的国度不是靠刀剑来推进的。然而，在现代流行的前千禧年派的框架下，人们想象的却是这样的，耶稣会再来，立刻开战，击败一切敌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神国度的推进是一人一人的得救，是一颗一颗心的降服。人们听见福音，在圣灵的工作下，俯伏在基督的宝座前，呼求他的名。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一个接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逐渐扩展，直到充满全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其中有份。如果我们说世界正在走向灭亡，既然这是一艘注定沉没的船，何必再去擦亮船上的铜戒？我们只要尽可能多救几个人，等候被提就好。这是极其不健康，也不合乎圣经的想法。基督徒的呼召是认出神正在地上施行他的工作，而他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你和我，承认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各方面的主权。我认为有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认为神的国度不会以一种更新、修复、复兴和救赎神整个受造界每一个角落的方式来推进。正如那首圣诞诗歌所说，恩典扩展直到咒诅之地。伊甸园里发生的咒诅绝不能比克西马尼园所成就的救赎更有力量。然而，另一个同样巨大的错误是，以为这种复兴是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实现的，而非神的子民宣告那位勇士的死与复活。这就引出我的最后一点，得胜的大祭司。耶稣再进耶路撒冷时，离他的受死仅有5天。逾越节在14日，而这天是10日，出埃及记12:3-5-7，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里讲的是什么？这是逾越节的羊羔。耶稣进城时并没有带着一只羊羔，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只羊羔。不要忘记，世界的救主成为世界的救主，是借着成就唯一的中保职分，他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这段记载的结尾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的确，耶稣是先知，他带来真正、完全、不掺杂的救赎信息。 群众也承认他是王，他要征服一切仇敌，保护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身体。但还有一个职分，祭司。耶稣不仅是先知、君王，也是大祭司。他所带来献上的羊羔，就是他自己。耶稣是那无瑕疵的羔羊，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正如保罗所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而是为我们众人舍了他。这是耶稣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王，此前他常吩咐人不要告诉别人，但他的国度怎样推进呢？不是靠刀剑，不是靠暴力，而是借着爱、谦卑、赦免和信心，借着我们的大祭司的牺牲。这位大祭司经过了诸天，体恤我们的软弱、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开来，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借着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属这世界的，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四至九章。启示录有一个奇妙的画面，约翰说，我听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但他回头看时，却看见什么？羔羊。启示录五章五至六节。这位得胜的王是那被杀的羔羊，因此他的荣耀进程远远超越世上那些凯旋的将军，他们不过是带回一些战利品，或暂时扩张一个注定消亡的帝国。而那些信靠这位王的人，不仅是得胜者，保罗说他们是得胜有余的人，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因为他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带他们进入神的同在，使他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马修·亨利说得好，他的治理是温和的，他的律法不是写在百姓的血里，而是写在他自己的血里。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耶稣荣耀的进程意味着什么。他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他得胜的复活，如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这国度的中心就是他那舍命流血的牺牲。我们即将领受圣餐，愿我们记得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